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阙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青年代表仍然是通过云端连线的方式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首先请出六位青年代表，欢迎各位来到开讲了。
撒老师好。
撒老师好。
你们好。开讲这个舞台上我们请来了各行各业的很多领军人物，但是在这些行业当中有一个行业我觉得开讲接触是比较多的，那就是航天领域。不过之前的节目呢，我们做的是要么把卫星，要么把火箭送上太空，要么把人送上太空。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瓜果蔬菜送上太空，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我想请六位青年代表看一下我们现场大屏幕上给出的这张图片，谁能猜一下这是什么？
西葫芦。
西葫芦。
黄瓜。
黄瓜。还有茄子。好，
冬瓜。
这想象力开始有了。冬瓜。说实在话，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看外形完全不敢猜。再看下一个，这个你们应该能猜出来吧，这个应该就是南瓜。然后这下面这张图片是一个太空南瓜和一个普通南瓜放在一块儿，你们有没有觉得就像我跟姚明站在一起的感觉？每次看到这些图片我都感觉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是确实他们是太空育种这项工程实实在在的带给我们的成果。不过面对太空蔬菜、太空瓜果，可能人们有很多的问题。第一，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他们到底在太空经历了什么？第二，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长和变化对于人的食用来讲安全吗？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陆翔。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您知道之前来的那些航天的总师们，要么是拿着卫星的模型，要么拿着火箭的模型。您今天这个太特别了，您上来拿了一个大彩雕。
刚才您给大家看的都是些照片，都是些巨型的这个冬瓜呀、南瓜呀，这个是实物的，叫宇郊九号。为什么叫宇郊呢？就是宇宙的宇，经过了宇宙洗礼育出来的品种，宇郊九号。
听着都跟卫星似的，都跟火箭似的，宇郊九号。什么时候发射升空的？它是
2006年这个10月8号，我们专门发了育种卫星，搭载的种子经过搭载以后进行选育，选育出了一个品种。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儿？
产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单果振都在半斤以上，
感觉是
原来没有这个
手里面的分量不一样。
对 VC 的含量以及它的一个这个干物质的含量，比这个原来没有上天经过诱变的都达到15%-20%以上的增长，口感非常好。
哦，但据说今天您带的不止这一个好东西，
因为秋季到了，
收获的季节来了。
大家说的瓜果飘香呢，我还真带了一些。
来，
经过我们航天诱变的一些其他的品种，哎。
哇！
你看，这是他们刚才从市场上买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哎，
这个是站起来的，这是匍匐前进的。
哎，就是大果型这一块呢，就是在我们早期的这个太空育种里面非常突出，这个甜玉米。这个你看着好像跟超市上，
对，这个确实分辨不出来了，
好像分辨不出来。
对，
但是它是经过空间搭载，它呢就是说比那个正常的那个生育期提早了一个礼拜，那么早
出
一个礼拜意味着什么呀？可以提前上市，然后呢这个穗位降低以后呢，哎，它这个结实性非常好。
穗位是什么意思？
穗位呢就是玉米呢长出来以后呢，大概1.5米啊，1.7米，那么穗子那个着穗的那个位置很重要，太高了重心不稳容易倒伏，
哎。
你太低了，它可能这个不利于这个生长，那就要合适，
又不容易倒，
对，
但是呢又不是特别靠地面，生长也好，
所以说呢它的品质很好。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展示的还没通过审定的，那么这是你看有点发紫，但是这个是我们通过正常的这种红颜色的辣椒经过空间诱变以后出现的这不同颜色的改变。
上过太空以后颜色变了，肤色变了，但是味道仍然是辣椒的味道，
还是辣椒的味道，
也是那种不是特别辣那个，跟这个差不多。
对，这是微辣的，不是那种特别辣的那种。所以说呢，就空间环境呢，它实际上对植物种子呢，它的改变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外观上啊，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它的冲击，但现在，尤其在 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的今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它安全吗？
实际上您这个问题呢，我是过去20多年
一直在面对，
一直在问，我一直在回答，
一边回答您一边一直在吃是吧？
因为是很安全的嘛，所以说我一边吃一边给大家解答。
刚才我听到您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审定。
民以食为先，农以种为先，这个种子要流向市场，它要经过好多年的这个试验测试，最后审定委员会专门的颁发那个品种审定证书或者鉴定证书，你才能进行推广。
所以上了太空也不意味着回来就能成为。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上太空只是一步，第一步。那么真正的这个基因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基因的这个种子你能不能筛选出来，那要经过我们开玩笑9981难，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测试检验。
但是作为科学家来讲，又是如何从这些上过太空的种子里选择出他们最想要的、最能够改变我们农业生产方式和未来前景的这样一些种子，这背后的故事请您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把讲台留给您，
好，
请您开讲。谢谢。
好，大家好，刚才呢我们从一个太空胶开始，小沙刚才呢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巨型果实的蔬菜。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市场上或者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拿到的一些大果型的蔬菜，往往就会想到，哇，这是不是太空蔬菜？上天一转下来就像那个太空胶一样变大，上天一转可能就下来以后像这个水稻啊、小麦啊就高产，它不是这么回事的。实际上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筛选。那么这个筛选过程呢，它是一个漫长的，我们一般来讲要经过4到6年的这样一个工作。第一个阶段就是种子筛选，我们上天的种子不是说任何一粒种子都可以上天，首先这个种子呢要活力，种子活力要好，对吧，达到这个非常饱满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最为重要的，遗传稳定性，你这个遗传稳定性一定要高，它是遗传上是稳定的，我们搭载上去以后才能鉴定它是不是发生了真的变化。如果是你搭载上去的就是一个杂的，那么下来以后呢你就分辨不出来是不是太空这个射线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个种子的筛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环节。那么我们筛选到了这样一个准备搭载这个种子以后，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天右边。那么搭载完种子以后呢，一般飞行呢在空间呢飞行1周，最长的可以飞行27天，我们的原来的返回卫星。那么返回到地面以后呢，育种家就要去筛选种子。空间搭载以后，当年我们种植的呢我们是不加任何选择的，因为我们对有一些生理性的变异呢我们是无法区别的，所以说我们繁殖种一年以后呢，我们再种下去，从第二年的一个群体里面去选。那么这个群体呢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茫茫的群体里面选择我们所目标性状要改良的这个个体呢？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镜像筛选的方法。比如说我要筛选什么呀，抗病的，我一定要给找一些那个病害去感染它，我捉一些虫子去咬它，然后呢去筛选一些能够抗虫抗病的。那么另外一个，我要筛选耐旱的，那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空间搭载回来的种子呢种到那个旱地里面去，我不给它浇水，我得看能够存活下来生长的，那就是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的。所以说呢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是就不断的淘汰，筛选出来那种有抗性的或者产量比较好的、生长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这些个体下来以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繁殖种子，要多点的测试。什么叫多点测试呢？我在北京测试不行，还要在河北，还要在河南，要多个生态区去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呢，还要进行多个年份的测试。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综合性状要进行一系列的鉴定以后，我们提交专门的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委员会一般进行2年的这样一个正规的多年多个生态点的趋势，那么最后你这个表现优异胜出者颁发一个证书，这个时候这叫太空种子。所以说呢，我们说太空种子不是说种子一上天转一圈下来就是太空种子，而是经过了空间优变，这个基因发生改变的种子进行一系列的筛选过程，最后稳定的这个品系通过审定叫品种。所以说呢，航天育的概念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把生物体特别是植物的种子送上太空进行诱变，基因发生改变的种子呢选育以后获得的这个育种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早期1996年我们搭载的小麦种子，经过空间搭载以后，然后返回到地面做的发芽实验。大家可以看，是左边的呢是没有飞行的这个种子，右边呢是经过空间飞行以后马上做的一个发芽实验。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我们经过空间飞行的小麦呢，它种子发芽的，它的生长势呢，比这个什么呀，未经空间飞行的要强。但是另外一个种子呢，高量的种子正好相反。那么左边是对照，右边呢是经过了空间飞行以后的，它的生长势呢得到了那个明显的抑制。那么实际上我们大量的这个资料去进行分析整理的时候，发现空间环境对植物种子，特别是当代返回的植物种子的生长发育的影响呢，它非常复杂。你比如说小麦它有促定，但是呢高粱它是这个抑制的，但是水稻种子呢可能搭载回来的种子啊生长呢没有明显的这个差别。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也不是固定的，所以说空间环境我们也说是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个环境。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一粒种子经过空间旅行以后，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那不一定每一粒种子都会发生变化。那我们能够改变的可能只有千分之几，甚至于万分之几。我们在一个早期在那个2000年在10月8号上，那么搭载的一些特殊的装置，那么这些特殊的装置呢，是一系列的探知空间环境的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的这样一个设备。比如说左手边那个上面能看见的那个方块，那个是一块特殊的设备，我们叫核静基板。什么叫核静基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那么中间是种子，两边呢是核乳胶的材料。经过了空间搭载以后呢，我们返回到地面把这个东西取出来以后呢，就能够分辨出来什么呀，哪一粒种子被宇宙粒子击中了，击中在哪一粒种子的什么部位。那么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去鉴定这个机理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这个图片的左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块核晶基板上，那么下面的四排呢是小麦种子，那么上面呢四排呢是水稻种子，左上角呢是一种模式植物泥来接的特别小的种子。那么这样一个种子呢，我们经过这个核乳胶板进行空间飞行以后呢，去返回到地面以后去检测它这个显微镜下检查的感光片，就能够发现有些种子上有这样一个像鱼雷这样的这样一个亮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那么这一颗种子是被宇宙粒子幸运的击中的。那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办法，实际上在玉米上也做了，我们最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的结果。玉米粒子种子呢是比较大的，大家知道，那么100%的种子都被至少击中了一次，而且呢我们统计下来，我们那一块板上有19颗种子全都被击中两次以上。那么水稻跟小麦的种子啊，它是大小是中度的，那么只有40%的种子被击中一次。那么其中呢，这个小麦跟这个水稻的种子呢，它种培被击中引起基因改变的这个频率更高，所以说呢它的种培被宇宙粒子击中的概率呢啊16%。但是你来解这个小种子呢，它只有14%的种子呢能够被击中至少一次以上。所以说呢这个说明了什么呢？种子这个截面越大，那么它接受的这个什么呀宇宙粒子击中的这个概率就越大。那么这个呢充分证明了空间搭载的植物种子呢确确实实虽然待在了一个返回舱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宇宙粒子的击中。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太空育种为什么能够引起改变，另外这种改变呢它的道理所在。那么其实呢空间搭载植物特别是植物种子的这个过程呢，那我们中国科学家呢从1987年开始，是1987年8月5号发射的第9颗卫星，那么搭载了一些青椒，搭载了一些水稻种子。当时大家开玩笑说这些种子搭载上去经过了10多天的飞行回来会不会变成面粉呢？大家就是这样就好奇的心，然后回到地面以后呢发现经过筛选以后呢有的种子确实发生了改变。那么对这些发生改变的种子呢进一步的进行世代的种植，发现这些改变了的现状呢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那么很容易大家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途径能不能用于诱变育种。那么早期的时候呢，我实际上第一次接触到航天育种呢，还是1994年。早期的时候呢，当我亲到这个航天育种的时候呢，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觉得太遥远，在空间去诱变，效果怎么样呢？ 会不会这个有点这个太夸张了？那么一直到这个94年，我们的同事进行了这个空间搭载这个红小豆以后，那么经过红小豆经过空间搭载以后，它那个籽粒啊变得很大，哎，那么这个豆荚呢变得很长，同样的这个数量的籽粒，那么能够看出明显的这个增大。那么我就非常好奇，哎，我说这个技术方法，那确实看来是在创造一些特异性的种子材料方面呢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从传统的伽马射线里面诱变小麦，从来没有见到过能够发生那个小麦叶片这个颜色发生改变的。但是我们经过航天搭载以后，可以看出来小麦的叶片正常的都是绿色的，哎，它出现了一个白色条纹的这个突变，叫叶色的白化，或者叫叶色的条纹变化，它是受核基因控制的。那么这些性状呢，都是可以传递给后代的。所以说呢，这说明了呢，空间环境的诱变呢，跟我们传统的伽马射线这种渐次辐射呢，确实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坚持搞航天育种。那么我们国家从1987年一直到现在，那么过去20多年，我们进行了30多次的返回式卫星呐、或者载人航天的搭载，我们数以万计的这个植物种子进入太空，特别是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实践8号育种专用卫星，这是我们国家也是国际上第一颗也是唯一一颗专门用于这个空间育种的卫星，这就是我们这个实践8号。当时在发射前这个发射塔上进行安装我们那个载荷的时候，那么这个载荷呢总共有208公斤，包括了155个物种，其中植物种类呢有133种，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甜玉米，包括那个辣椒青椒，都是通过实践8号专用卫星搭载以后筛选出来的这样一个优良的品种。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培育成品种，那么更多的呢是跟别的优良品种再杂交，把优良新种再聚合形成新的品种。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全国第二大的一个小麦品种，这个鲁阳502，那这就是呢通过这什么呀，我们空间诱变获得了一个早熟的一个杆子，健壮抗老复性增强的一个品种，跟我们另外一个品种做杂交，经过了多年的选择以后选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小沙老师也讲到了，哎，这个安全不安全？96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门的实验，就是我们把这个经过空间搭载的种子呢，直接回来以后用专门的仪器设备测试它，经过连续48个小时的测试，没有增加任何的这样一个放射性。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两个核物理这个检测手段呢，证明呢，不管是空间诱变，还是这个我们原来的核辐射诱变，都是跟自然界这个本身的10000年的这个自然进化的这个变异过程呢，是本质上一样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大家关心的，就是说这跟转基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转基因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定向的给这个植物去导入一个这个优良的性状的基因，使得它的性状发生改变。太空育种呢，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外界的环境，使得我们这个生物体自身的基因呢加速了变异，变异的范围扩大，变异的频率提高。实际上呢，这个经过空间搭载直接回来的种子，它本身也是非常安全的。那么这个品种，那么生产的食品呢，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用。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只是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通过空间这个环境的诱变呢，我们创造了数以千计的种子资源材料。那么这些种子资源呢，有的呢在当下呢是有用的，有的可能在当下可能觉得没什么用处，但是它也是一种基因改变了的性状。那么这些东西长期保存，在未来某个时候它可能发挥作用。所以种子资源是我们农业粮食生产的，我们叫芯片。那么空间诱变或者航天育种，正好是创造这个多样化的种子资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搞这个航天育种？那么我们国家大家知道14亿人口，粮食安全是我们的长期的一个战略性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土地又是非常有限的，那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每年都要产量要提升，靠什么呀？靠粮种。在过去这个20多年的历史里，我们育出了相当的品种。哎，到这个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200多个品种通过审定或者鉴定。那么应该说，在未来里面，在创造一些，特别是我们提到的一些特异性的材料，对吧？大果型啊、高品质啊、高抗性这些材料方面，非常有独特的特性。特别是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发展非常的迅速，那么我们未来有可能 改变我们以前30年的这个航天预警这个思路。怎么了呢？就是利用这个空间飞船，设想一种这样一个外挂的这个装置，我们把种子直接装在外挂里面，直接暴露在这个宇宙空间。那么这种情况下，种子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现在我们也无可预知。但是这种实验的装置或者这个实验的进行，必将会带来一些不仅在科学上一些重要的发现，也会对我们创造资源、利用资源，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人类甚至于食品的这个形态发展，可能带来一些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
您刚才在台上讲到一半，我们就从镜头里看见您额头冒出了点点汗珠。
对，
这时候我们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哦，
说为什么？我觉得是您聊到了您最喜欢的东西。您内心的这种科研的热情，对未来的探知的这种心态，是跟普通人不一样。
您讲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
是啊，您就是聊到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都特别激动，因为我们经常是多数情况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我们取得的成果，它只是非常零星的。
失望和惊喜永远在一块儿。
那么那个时候更加激动。
但是在您这个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开讲的这个网络的直播，让很多的网友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的奇妙和神秘。小薇你好。
啊，小范老师好，刘老师好。
你好，
小薇啊。
哎。
今天在直播间，网友们是不是对这个太空育种也有了大概的了解？
网友朋友们直呼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对。
刘老师不仅解答了我们的好奇，又在我们的心里呢种下了好奇的种子。
嗯，
他们的问题呀、我也特别想知道答案。
嗯哼，
刘老师，您第一次品尝到的太空蔬菜的品种是什么呢？
哎，
我记得我是在1995年刚开始论证的我们那个世界8号育种卫星专项的时候，雨娇1号。
我们刚才您拿上来是雨娇9号。
9号了。那么当时这个尝的时候呢，就甜脆，你生吃根本不用加这个任何佐料，用手一掰就吃得非常好。
那是您第一次吃？
对，第一次
太空蔬菜。
第二个就想到，哎，这个空间为什么会使得这个青椒发生这么好玩的这个改变？一下子对这个东西呢非常
好奇。
对，我们国家航天育种最早开始，大家形成印象，能够大家很快的形成关注，就是太空椒，哎，实际上是宇椒1号。
小薇，刚才你拿来的这些问题啊，我坐在下边一边看我也一边乐，咱们的网友脑洞也是开得很大。说刘所长您好，我从幼儿园开始在教室里就是被放在第一排，我特别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那就是像这些青椒一样，如果到了太空把我放在射线里照射一下，我有可能再长高那么10几公分吗？如果我不行的话，我的下一代有可能。
网友这个问题很好玩，
太空育种直接变成太空育儿。
对，他们以前有人还真的说，会不会上去以后会不会人成了巨人呢？这当然这只是一些幻想，是吧？
嗯。
那么这位网友提到，我就是浓缩的永远是精华，所以说呢，不要说看着个儿，这个儿高有个儿高的烦恼，是吧？
您应该这么告诉他，您说在我们做的实验里。小麦是长高了，但高粱是变矮了，所以这个不一定。
是，所以说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人呢，我们在太空去以后呢，他要一定要做好非常严格的防护，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的放射。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翟志刚作为中国第一个出舱的太空人，
对，
他的那个防护是非常严实的。
对，
好，谢谢小薇，再见。
再见。
除了我们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之外，今天现场还有6位青年代表通过云端一直在听着您的开讲，大家有什么问题？
小撒老师好，刘老师你好，我是来自江苏常熟的一名青年农业创业者，今天我也是有备而来的。这是我们村据说从清朝就有的特色品种黄金小玉米，它到底有多小呢？我今天也拿了一个普通的玉米跟它做一下比较。
哦呦，你这么小啊？
它大概是普通玉米的1/5到1/6大小。
嗯，
之所以给大家介绍这个黄金小玉米，是因为这是我和我老婆亲自种的。
谁？
我和我老婆是这样的，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然后一起考的研究生，她是学园艺的，我是学微生物的。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们就决定承包一小块地，自己种蔬菜，种的第一个作物就是这个黄金小玉米。
嗯，
然后关于这个玉米的种植，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因为我们用的种子都是从上一代自己留下来的，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世代更迭，所以它的品种的纯度也越来越退化，
嗯，
产出来的次品率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我们应该如何在保证种子纯度的基础上，同时增加它的产量和成品率呢？
玉米呢，它是异化授粉作物，如果是长期老在一个自浇的这个小范围内，它自浇会什么呀？衰退。所以说呢，它的长相也好，它的产量最后也好，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实际上农家品种，我们玉米品种里面，它算是一个保持了一个什么呀，自然的一个什么杂活度，就是你要种的这个100亩地里面，要那个植株那个花粉呢，要让它尽可能的呀要多串粉，玉米让它的种子呢来自于多个植株的种子，这样你能保持你那个最大的种性。第二个呢，种的时候一定要有隔离措施，不要让它别的花粉进过来。那么第三个呢，你也用我们的右边的方法进一步进行种质的提升改良。
是的，这几年来我们通过一些种子筛选技术和农业新技术，黄金小玉米的成品率也有所提高，而且我们正在做一个新的尝试，
嗯，
通过玉米和豆科植物进行一个套种来提升单位亩产量。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豆科呢跟你那个玉米啊进行我们叫兼作，通过这个豆科作物呢自然的固氮，然后呢提供你那个玉米生长的氮肥的这个，因为玉米生长对氮肥的需求很高，那么通过这种兼作的话，既保护了你的那土地的可持续的这个生产能力，也呢增加了你那个玉米的生产的一个质量。实际上兼作套种是我们农耕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宝贵经验。
嗯，其实我听完你的故事啊，我就觉得你跟传统农民不一样的是，你是有技术有知识。
对，
你们把你们学到的这些知识和理论应用在实际当中，不仅自己可以有很好的未来，你更应该带动你周围的这些父老乡亲们一块儿科学种植。
对，
是吧？
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基地可以引进一些刘老师的太空的品种，然后在我们这边做一个示范。
对，
好，
完全有可能。
好的，
最后我还想展示一下我和我老婆最新的一个成果，您稍等一下。
好，
哦，那行，
看看，
哎，有什么新的？
嗨，
哦，哎呦，这个刚刚也是吧？
然后他刚刚出生20天，
哎呀，哎呦，这哈气打的！
我就发现养孩子比种玉米难多了。
哎，有一句话呀，
哎，
可能时代变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仍然是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
嗯，
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对，嗯，
继续加油！
哎。
谢谢小蔡老师，谢谢刘老师。
好，谢谢，下一位。
谢谢。嗯，
小蔡老师好，刘老师您好。
嗯，
刚才听刘老师说了这么多太空育种的话题，我就特别激动。我刚才已经在脑海中幻想了无数科幻电影中的场面了。我之前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是我们国家发送了一个火星探测器前往火星，并且是预计明年就可以到达了。我就特别特别想问问刘老师，在电影中火星上种植蔬菜的场面有可能实现吗？
火星的探测呢已经几十年，那么未来我想要人在火星上登陆成功以后，要在火星上去建立我们这个生命支持系统，就应该包括了种植我们所需要的蔬菜粮食，那么你要长久的居住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在遥远的未来的未来，这个一定能够实现。那么前一段时间您提到的那个电影上面在火星上种土豆是吧，哎呀，很多这个朋友啊都问，他说这个火星上种土豆啊跟你这个太空育种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关联吗？实际上它是两回事。我们讲的航天育种啊，是利用空间的这些复杂的因素呢 去诱变我们人类的这个作物的基因发生改变，然后我们的返回到地面呢，为我们生产丰富多彩的这食物，是为我们服务的。那么火星上种土豆呢，反过来了，我们人类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种子资源库里面的一些特别丰富的能适合空间生长的这些植物送上去，让它为这个太空人服务。
那我想再问一下刘老师，您幻想过您未来的工作场景会是什么样吗？就是会不会开着飞船带着种子到宇宙中去种蔬菜呢？
我很想望啊，我们国家这个空间站建好以后，我们搞育种的也不要光整天在地上是吧下地了，我们在空间站里面待着，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种子材料外挂的这个外卖机转一转，然后我们再检测检测，
把您的实验室搬到太空
站、对，因为空间站它提供了一个空间，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我说的高质量就是能够非常真实的把空间的这些宇宙射线呢，还有这个微重力量能够综合的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那我借着他这个问题我再问您一个，如果真的有一天您接到通知了，说刘老师做好准备，下一批宇航员前往空间站，只给您三个选择，只能带三种蔬菜或者瓜果的种子，您会选哪三种？
这个青椒，我第一次吃过。
这都九号了还带呀、
那不一样的。我说了，我要人要上去，我一定要外挂的这个装置出来。
青椒，
青椒，
还有两个名额了，小麦。
我们家就种小麦，我小麦走到哪都要带在哪。我吃面，北方爱吃面。
你是为了到太空船能吃到面，能吃到面条，
一定要吃到面条。
好，带小麦。第三个，
第三个带一盆花吧，带一盆花吧，
观赏植物、
观赏植物。
跟您的研究，
因为这个跟我的研究好像不搭嘎。实际上，我们在空间太空诱变里面，包括核能辐射里面，花卉的诱变呢，实际上更加神奇。为什么呢？我们在粮食作物这个诱变的过程中呢，它有很多坏的变，就是对我们人类无利的，我们都让它坏。但是花卉的任何一点改变，哪怕是一个叶角、叶片、茎杆，它的任何的改变，都可能是一种
新的美，
新的美的一个增加。
所以科学家的内心啊，永远住着一个艺术家。最后你看，就让带三种东西。小麦是为了吃，吃面条，
吃面条是我的主食。
花卉是为了美，实际上真正最后就带了个青椒上去。
其实听完您的分享，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特别有好奇心，然后对您所在的行业特别有热情的一个人。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那如何在从事的行业中长久地保持这份热情、保持这份好奇心呢？
实际上我是家在农村，我也不是说对小麦有多么的这个，只是我对小麦熟悉。早期的时候呢，在大学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好奇，为什么呢？这个山西这个杂交小麦当时做的时候有不育系，有恢复系，一杂交以后一会儿可育了，一会儿不育了。我当时候学普通遗传学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么把我这个生物学的兴趣带起来的。那么杂交小麦前后做了10年，后来分配到原子能所，对吧？做核能辐射，那是工作需要让做的，那就是把核能又加进来。我觉得核能照射完以后啊，这种随机性的多样化的变化也挺好玩，只要你把那个筛选的方法建立好了就很玩。所以这种兴趣，它不一定说是你自己形成的，也有可能就是给你以后你能够接受，而且你能够坚持下去，这个都是我们工作往前能够推进、能够产生结果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对年轻人啊，应该是非常有启发。很多年轻人老坐在那等着好奇心来到自己身上，这个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好奇心一定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你真正了解透了，你才会发现有无数的好玩的东西在等着你。
谢谢小范老师，谢谢刘老师，
谢谢。好，下一位。
张老师好，刘老师您好。
你好，
我是一名来自上海的大三的学生，我之前也有看到过有些关于您的演讲，您提到说您的研究和我们饭桌上的一日三餐都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人其实吃的食物真的很丰富，我们主食有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各种，但是从营养角度来讲，那些自然生长的作物，它们某一些营养元素肯定是相对来说缺乏的，可能这一种主食里某种氨基酸比较多，然后到另外一种主食，这种氨基酸它就缺乏了。
对。
那我想问您的就是，太空育种的作物，相比自然生长的作物， 是不是营养成分会更加的多种多样，更加的丰富一点？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在你那个问题之前，你所关注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虽然说不挑食，但是我们每天吃的可能就那几种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你比如说我是北方人，我爱吃面条，那我就在小麦品种改良里面，我是去右边筛选食用纤维含量增高的这些品种。那么这个品种一旦推广以后，我每天吃面食的时候呢，我就无形中增加了什么呀，可食用纤维的这个量。那么这是一种从根上、从源头上去补充我们、强化我们营养的一个方法。那么而且这种呢，是在我们这个右变的方法品种培育里面是完全是可行可操作的。那么太空作物它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育种方法，它育成什么样的品种，这个完全在于育种家的这样一个目标，不是说太空作物就一定怎么怎么怎么。如果说某一个育种就是为了大幅度提高产量，那我育出的品种是高产的，对吧？那我可能就是说我不要产量，我就要营养成分丰富，那它可能就镜像筛选出来一些营养强化了的这些作物品种。所以说呢，太空作物跟那个最终的这个目标现状，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这样一定的这个联系，哎，它只是一种手段。
我为什么会问老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学习食品卫生和营养专业的，那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一部分的任务就要去帮助一些不太会吃的人，给他们制定食谱。那您觉得让太空粮、太空菜普及到每家每户的餐桌上，然后让大家广泛接受，满足不同人的营养需求，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航天育种也好，核能育种也好，都是人工诱变。那么大体上在我们国家，人工诱变的这样一个品种大概每年种植的面积大概有3000到5000万亩的这样一个面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航天诱变，跟那常规育种结合育出的5152小麦，那么已经是国家的目前主推品种里面的第二大品种，每年有2000万亩。那么我们累计已经推广了有7000到8000万亩，那么它增产的粮食可能是50-60亿斤。那么这样一个量，实际上它可以流到市场，流到我们餐桌上去，但是跟我们巨大的这个市场需求量的样，它还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我想未来的话，它是一种多元结合的一个嘛，比如说利用这个航天诱变或者是核能辐射，创造出一些优良的种植材料，我可以播撒给所有的其他的育种方法这个团队，他拿去以后作为一个材料去进一步的杂交整合，育出新的品种。那么这的应用实际上很广泛的，你可能今天这个午餐的时候或者晚餐的时候，无意中餐桌上某一个蔬菜、某一个米粒儿，是吧，就有可能具有太空的成分在里边。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
小桑老师好。刘老师好。
你好。嗯，
刚才听您说到在太空育种过程中的对性状的筛选十分困难，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帮您减轻一些负担。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通用工程学院的张一远，然后我一直跟你们提到兴趣和热爱，我特别喜欢机器人。在大二暑假的时候，在实习期间，我和同事们设计了一款象棋机器人，它可以像人一样自己去分辨棋子的类型，分析这个棋局。
像中国象棋的机器人。
中国象棋，然后通过它的机械臂去抓取棋子，并且移动棋子，
真正的能完成跟你坐在对面下棋。
然后我现在设计了一款机器人，它是一个血样试管分拣的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也就是机器人的眼睛、摄像机一下子去看出来，然后并进行分类。我就在想，机器人有没有可能帮到您呢？
您提的这个思路正是这个生物育种现在发展这个领域里面专家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这个第二代筛选群体真正从里面筛选可能是几万株甚至于10万株。那么这10万株这个群体里面，你要瞄准某一个目标性状去筛选的话，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要10万个单株每一个都要过一遍。那么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讲育种早期是1.0 2.0 3.0，我们现在还在2.0的末期。那么3.0是分子育种，4.0呢就是什么呀，智能育种，让机器让信息手段呢去协助我们人类的去判断。他认为我就最后这3个选项你去选择其中之一，那么提高我们的判断的什么呀，效率跟准确性。
所以你别只沉迷在机器人上，你要想让你的机器人更厉害，
你得首先变成一个生命科学学家，是吧？
对。
你包括像农业呀、生物啊、植物啊这些，太多的知识需要你去了解，你才可能做出一个真正刘老师需要的机器人。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融合，实际上相互了解，最后产生出新的火花。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将我们所学的知识落到具体的实处去。谢谢刘老师，
谢谢
范老师，
谢谢，
谢
谢，
谢谢
这些年轻人。今天听您开讲，我就突然脑海里冒出个很有意思的念头。你说好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说“民以食为天”，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指的天，不是今天的太空的含义，但那个时候的这些先祖们一定想不到今天天真的是在帮我们今天农业的革新和发展，所以未来仍然还是民以食为天，粮食的安全，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基础仍然还是要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再一次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谢谢您，
谢谢您。